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佐，龙群八奇情，无垢光尊常护我。我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华珍波切造的这个引导文，是他的上师如来亚尊者在引导这个前行修法的时候，他做了一些记录。这样的，那么这些记录当中呢，有很多窍诀，如何升起出离心，如何升起菩提心等等的很多的关要呢，在这个前行的文当中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果我们依照这个引导文去修行的话，那么这里面所希望我们升起来的，我们都可以升起，是这样的。那么不管是出离心也好，还是如理的依止，上师善知识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心和行为也好，还是说这些布施的界限。发心的界限，乃至于清净罪业的界限，圆满质量的界限，修持上师瑜伽得加持的界限，乃至于最后呢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界限呢，都可以升起来。它的一种文字呢比较简单，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并不是说学习这个前行呢主要是为了学习这个文字，消化一些概念啊，并不是这样一种目的。学习前行呢主要在心中啊，它是引导嘛，引导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心达到了一种这个修行的状态，让我们的这个心和法相融，或者说让法入于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变成正法的状态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前面呢，我们学了共同加行，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不共加行，不共同的加行呢，它就是在这个共同加行的基础上，为了让我们进一步的趋向于实相，或者说让我们进一步的能够成为修持大圆满正行的一个法器。所以说这些一系列的修法呢，都要这个认真的观修，不单单是说修完一次两次了。圣龙堪布也经常在慧能之光等等这些教研当中呢经常提到，那么这些加行啊，就是说五加行呢，它其实需要一直修啊，一直修，一辈子都要修，是这样的。因为这里面呢都是让我们的心成熟的一些窍诀，让我们的质量圆满的窍诀，让我们的罪障清净等等的窍诀。所以说呢，并不是说通过就是说是这个数量上完成的一个五加行或者两个五加行，然后我们就觉得已经满足了。其实这里面如果我们真正的通过殊胜的见解，通过这些学习的中观啊，或者说如来藏啊，或者密乘的这个见解摄持，再来修这个前行的话，其实可以迅速的圆满这个质量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个五加行当中啊，它前面我们已经学完了这个就说那种皈依，皈依的一种这个修行呢，可浅可深，可外可内，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这个皈依的一种深浅，主要看我们自己对皈依这个法的理解的程度，也就是说看我们的见解的高低，看我们这个皈依的法入于我们心的一种程度到底是多少。那么如果是表面上念诵，表面上参加一个皈依，表面上念诵十万遍呢，这个就是也可以的，比较浅的一种皈依，种下一些解脱的一些种子。那么还有一些皈依呢，就是认知了知的这样一种这个三宝的真正的体性，了知了三宝的一种这个功德之后呢，升起信心的方式发誓言的一种皈依，永远不舍弃三宝的一种誓言。还有就是说比较深的话，就是说了知了自己的本性，本具佛性本具这个法宝的一种道灭的一种自性，也本具这个身宝如所有尽所有之等等的一种这个自性。了知完这个之后呢，那么这个见解一旦在我们相处中升起来了绝对不会舍弃这个，因为自己的已经知道了所谓的三宝的自性呢，不在外而在内不是表面的，而是这个本性具足的。所以这个怎么可能舍弃呢？不可能舍弃。所以这种见解，很深的见解引发的皈依，也很相应于究竟实相。所以说安住在这种状态当中的皈依啊，其实也就是证悟现前实相，现前我们佛性的一种就直接的方法了。所以为什么说可以浅可以深呢？原因呢就从这方面可以理解。当然我们要对于这个皈依等等的修法的一种认知啊，还是要借助于那些窍诀，借助于那些很甚深的这些这个显宗和密宗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经论通过这方面的一种这个内容呢，让我们升起了一种定解这个定解就可以引领我们的一种皈依的心， 然后逐渐的深入实相，做非常甚深安住本性的皈依，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呢我们要一辈子修就很清楚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发心呢，发菩提心呢，我们也再提到啊，如果进入大乘，苏醒大乘种性呢，也是就是看我们有没有发起这个菩提心，区别大小乘的界限也是在于我们有没有发起这个菩提心啊，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发了菩提心之后呢，是不是就可以说哦，已经反正就入场券已经拿到了啊，这些我就不用管它了，那门票可以扔掉了啊，就是肯定不行的。一方面来讲呢，它也是入门的一种修法，它也是个门票。然后呢就是说是进入了大乘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哦，所有大乘的核心其实都是围绕着菩提心在进行修行，在进行在进行就是不断的串习。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呢就是整个大乘的体性。它也分了世俗的一种世俗的菩提心，世俗层面的世俗菩提心和相应于究竟实相的圣意菩提心。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菩萨在这个登地之后啊，他入定的时候是安住圣意菩提心，出定的时候呢还是世俗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就知道了，不单单是说我们现在是修持这样一种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的这样世俗菩提心，即便是圣者他登地之后呢，他也是有这个两种菩提心的交替轮番的修行的。那么到佛地的时候呢，唯一是圣意心，世俗菩提心呢是以真上圆满的方式在佛相续当中已经具备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的心呢，它也是就近的圣意菩提心。因此说呢，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菩提心的修法它也是一辈子要修行的原因，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修了十万遍就可以了，其实呢就是说必须要反复修，因为它就是大乘道的体性嘛，它就是大乘道的核心和本体。你离开了这个，你把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抛开了，你觉得离开菩提心之外还有一个别的一种什么其他的更深的修法，完全没有。别的一些修行它也是这个菩提心的体性，要么是属于世俗菩提心的范畴，因为世俗菩提心的行菩提心当中呢，它有布施啊，它有这个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它所有的菩萨的圆满自利的修法都在里面包含了。那圆满他利的四摄呢，它也是菩提心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基础上利益众生的一些手段。所以说呢，利他的一些四摄呢也是菩提心包括的。还有一些就是说生缘次第啊，大圆满的修法呢，其实是相应于，要么是相应于就是说是他的圣意的体现，圣意菩提心的本体迅速证悟圣意菩提心的一些窍诀，要不然呢就是说是这个相应于比如说有些仪轨当中，我们在修升起次第的时候，他也有这些引请啊、供养啊、忏悔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也其实也是属于世俗菩提的范畴。因为说呢，就到了密乘的仪轨当中的时候，也是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方法。所以说，就说这样菩提心呢，其实我们应该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前行，而是应该当成我们整个现在从现在乃至成佛这个之间的一种整个它的完整的一个修道的这个道体，它的本体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认知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去就说是忘记菩提心了，我们就知道哦，整个都是菩提心的体性。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在处处都是在训练升起这个或者现证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方法，那么就不会忘失菩提心。所以说这个佛经当中讲了，忘失菩提心做诸善法视为魔业。所以说如果忘了菩提心做善法做其他法都是属于魔业。那么我们如果经常性的就是说不忘失，或者我们已经知道了菩提心就是我们整个所修道的体性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忘失呢？现在不忘失呢就永远不会入魔业啊，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菩提心的修行呢，我们一定要高度的重视。那么就是说菩提心的修法为了让我们升起菩提心，虽然菩提心很殊胜有些地方也讲了很多菩提心的这样的方方面面的一种体性，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前行引导文当中呢，它是为了让我们心中真实的升起菩提心的一个最快的捷径，最据说是这个最简单扼要的一种窍诀。所以说呢，就首先让我们观修四无量首先观修四无量心，修持舍无量、慈悲喜无量心，这个升起了之后呢，然后再修持这个就说是那种这个真实的发心，了知了这些发心的分类之后呢，就是开始一边念诵寄诵寄诵的方式，一边呢观修我们就说菩提心的体性。然后这样一种这个为了让我们的菩提心在的真上呢，也有愿心和行心的一些学处。所以愿心和行心的学处呢，一方面来讲有的时候学处呢就是戒律的意思，一方面来讲的话学处就是需要修学之处。 所以说为了让我们的菩提心在在的增上广大，让它稳固，让它便于一切处，这个是不单单是说这个菩提心就是在我们在坐上的时候要修炼的那种寄送，而是说呢在这个下坐之后怎么样去让它稳固呢？所以这里面也有这个愿心的一些愿菩提心，有关愿菩提心方面的让我们菩提心增盛的一些坚固的一些窍诀，也有属于行菩提心方面的让我们的菩提心能够稳固增上的窍诀。所以愿菩提心的一种这个学处呢，就是自他平等，就是我们在修持这个念诵十万皈依的时候呢，也要想这个菩提心呢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呢，第一个呢肯定是要自他平等，然后自他相换，自行他众。那么在这样一种这个三个层次的一种修行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菩提心他就说真正就变得有质量啊，真正的就是接近于或者变成于菩萨们相续当中的菩提心，而不是说在我们自己凡夫人啊没有经验的时候，我们认为的一个善心啊，或者我们的一种比较相似的一种菩提心，我们认为这个是真实的菩提心。所以说就是说为了让我们的一种相似的菩提心啊，就是说一种概念的菩提心啊，或者一个很就是说虚无缥缈的一种状态的菩提心啊，变得真正的清晰起来，变得真正我们内心当中升起这个菩提心呢，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落实自他平等的一些修法啊，自己和众生真正是平等的，不单单是说概念上理解了，文字上理解了啊，就是好像大概从他的一种原理上理解了啊，不单单是这些，这些只是基础，真正来讲要升起来，的的确确发乎内心的完全的升起来，安住在这个我和众生完全是平等的，就这个就是很重要啊，就是说了知它的概念，接受它的原理和内心升起安住在这种状态，那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里面要让我达到是什么，就安住自他平等的状态，真正的内心当中就是已经完完全全的安住了，完全接受，完全已经升起了我和众生就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差别，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强区分呢？为什么要区分这个是我的善根啊，这个是我的事业，那个是众生的事业，那是众生的什么什么，他就不会这样去强制性的区分了，是这样。如果我们内心当中达到了这种状态的话，然后我们就说是这个他已经非常的接近菩提心了，是这样的。说自他平等，它还不是不一定是真实的一种这个最圆满的那种菩提心，它是一个基础，而且这个基础呢也是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一定要内心当中升起自他平等。所以说我们平时就观察，哎，我们这个菩提心有没有，这里面我的菩提心当中有没有自他平等的一种状态，在我观修的时候这种状态有没有如果就是说还没有的话，那么还必须要观修自他平等，因为我和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一切众生是平等的啊，不管是就是说看起来很恶劣的众生啊，还是一般的一种这个看起来非常低劣的一种友情啊，这一方面都是一样，和我一模一样啊，没有什么差别，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自他平等，然后这个自他平等的基础上呢，还要修自他相换。这种自他相换不带任何的一种功力啊，不带任何的一种条件，没有什么其他的一种这个啊，自己的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没有这些，就是完完全全的很纯粹的、很纯正的一种自他相换，是这样的。所以当然这个方面呢，如果能够修行一种非常纯粹的、很干净的自他相换呢，它前面的这个自他平等的基础就非常重要了。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自他平等没有修好，自他平等没有修好，你在修自他相换的时候，你说不带功用，你说你不带功力的心哈，这个是根本就是很难想象的。就是我没有自他平等这个基础，我在修自他相换的时候，我说纯粹是为了众生呢，这个就很难让人理解，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自他平等呢，我们在的基础上再修自他相换呢，它就有质量，哎，保质保量的可以去修这样一种自他相换。那自他相换修到升起来之后呢，真的很纯熟可以修的时候，还进一步的修自性他众，专门来串习自性他众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方法，所以让众生的利益高于一切啊。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加强我们自他相换的过程当中升起了一种利他的心。所以这样修完之后呢，就愿菩提心呢，它就是很稳固的，是非常非常的清净，也是真正的佛陀和菩萨们通过他的一种智慧眼，你观察，哎，我这个弟子他相续当中的这个菩提心啊，真的就是有保质保量，很清净的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种状态谁不羡慕呢？真的对我们来讲呢，想要修菩萨道的人都很羡慕这个佛一看你的菩提心都很放心的点头的啊，这样一种菩提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的的确确呢，他就是佛的赞叹的，他就说真的已经达标的那种 达标的一种菩提心，愿菩提应该就是说产生，通过这个学处的方式，这样训练的方式来让我们达标，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潜行道文呢，它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重视。为什么要重视呢？因为它就是很非常非常有针对性的，对我们的一种自私自利的心怎么样逐步的提升到相应于菩萨的一种思维的一种高度，是这样的。就菩萨到底是怎么思维的，为什么菩萨他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些东西毫无保留的比如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个财布施啊，就是说这些，或者说下堂课学的法布施啊，他为什么就能够这样做得到呢？对不对？我就是有时候我们就想不通，为什么想不通？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和菩萨的心之间的一种距离还很远啊，还非常非常远，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引导，这里面所讲的引导，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些自私自利心啊、染污杂质，把这些东西呢逐步逐步的剔除掉之后，哎，当我们的心上升，逐渐逐渐上升的时候，我们也慢慢慢慢能够理解了，哦，菩萨他是这样做的，是啊，因为是基于这样一种这个必要性，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了，最后我们可以做了。我们可以像菩萨一样就这样去做的话，没感觉到有什么样一种就很困难的。为什么不会感觉困难呢？主要是心力，我们的心力不够大啊，心力不够大了，我们觉得，哦，这个也做不到，那个也做不到。当我们的心力够大了，哎，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为什么怎么样提高我们的心力呢？喊喊口号是不行的，假装去观修两三次那是不行的，那就必须是要按照这里面的引导很认真的去落实，让我们的心，前面讲的话再强调的，让我们的心达到这里面所讲到的状态，达到自他平等的状态，达到真实能够自他相换或自性他众的状态，达到这个状态了，我们的心就接近于菩萨的一个思维了。所以我们就懂了，哎，菩萨是怎么思维的，他菩萨就是这样思维的，菩萨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我们就自己呢从菩提心的出发，哎，就自然而然的去做，做了之后回来也许回来一看翻开法本，哦，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也能够达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训练，通过这样训练的方式呢，可以让我们的心达到这样一种菩萨的高度，这个就是修菩萨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可以达到，而且呢就是说佛和菩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能够操作的啊，能够行之有效的一种训练的课程。这种训练的课程呢，就是说一种，菩萨的一种这个成长之路，或者说怎么样成为一个菩萨的一种这个课程呢？这里面就是提供给我们培训的教材，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小看这些教材啊。这些教材就虽然就世间当中也有，快速致富的教材啊，快速这个什么啊，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就是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的一些教材，但是这个教材当中呢，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呢，如何成佛的教材。啊，如何成为一个菩萨的教材，这些教材就很珍贵啊，这些都是菩萨们的一种经验，这样在提供给我们，然后我们如果升起信心，我们去训练的话，逐步逐步的也能够达标，达到这里面所提到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我们就是一个从凡夫到菩萨的一种成长过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呢，逐渐逐渐就可以成功，这样的。因为说这里面所讲到的一些很珍贵的教言哈，非常珍贵，都是这些教言都是以前佛陀啊这些菩萨们在因地的时候，在以前修行的时候呢，就说以自己的时间精力财力乃至于生命无数次的舍弃这个生命，然后实践之后呢，或有的时候舍弃自己的生命得到了一种修行的方法，有的时候呢是舍弃自己的一种这个生命啊，然后这些之后呢达到了一些修行的高度，然后再把自己的一种境界这样慢慢慢慢就给我们讲出来。所以这些呢全部都是以前的这个佛陀啊菩萨们他们自己呢就说是这个认认真真的旅行了之后给我们讲的。虽然有些时候呢这里面的一些标准还对我们来讲还有点高，但是呢就说是这个，但我们按照这样一种这个步骤一步一步的去做，循序渐进的做，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终究会达到这个高度的，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学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行菩提心，那么行菩提的一种学处哈，前面愿菩提的学处很殊胜也很重要啊，这个呢我们就说是学习，而且就是说在愿菩提学处当中，自他平等啊，自他相换等等这些理念入菩萨行论第八品当中啊，后半部分呢就是很讲得很殊胜，在讲正行的部分的时候呢特别殊胜。所以说我们刚刚在讲自他平等的时候也推荐啊，就是说如果你学过这个入行论第八品呢，还要再返回头再看一看，温习一下这里面的一种怎么样阐释 自他平等的一些很多的修行的窍诀的很多的理念是怎么安立的，没有学过的呢也可以提前看一下，但是那个那一部分呢可能是有一部分呢不是那么好懂，但是呢的确解读讲得特别的殊胜。那么今天我们学第二的行菩提心学处分六啊，一布施，二持戒，三安忍，四精进，五尽力，六智慧。那么行菩提心的学处呢是以六度的修法啊，六度的修法进行这个安立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六度和那么这个六度呢，这个度字就是到彼岸啊，到彼岸。这个六度的度字不是随便安立的，所以是这样的，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这个就叫做度，你们到不了彼岸呢，不能叫度，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样到彼岸，它的因呢，一定是要发菩提心，因为只有真正的菩萨的一种这些六种修法才能够到彼岸，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啊，菩萨的一种菩提心摄持的话也到不了彼岸，是这样的。虽然就是说小乘当中也有一个此岸彼岸的说，但是真实的一种到彼岸呢，最究竟来讲呢，还是应该是菩提心所摄持的这样一种六种修法。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摄持是基础，然后有些地方呢还要安立这个三轮体空，是这样的。所以有了这个大悲和有了智慧之后，那么这个六种修法才能够圆满，才能够到彼岸，是这样的。否则的话就是说它只是六种善法而已，只是六种行为，或者这个只能叫布施的，就不能叫布施度，这个只能叫持戒，就不能叫持戒度，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有这样一个度字呢，他也是有他的一些安立的一些就要求，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喊的。那么就是说以菩提心摄持的一种这个行菩提心，就前面愿菩提心已经学处已经讲完了，然后行菩提心呢怎么样去行持，那么是怎么样行持呢，窍诀的讲法就是六度的行持，六种方法来行持行菩提心，来落实这个行为。所以说大乘经庄严论当中专门有一个度摄品啊，六度和四摄讲这个。那么讲六度四摄品的时候呢，他也是讲到弥勒菩萨也讲了，那么就是说菩萨圆满自立的让自己的修行圆满的主要就是六度，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圆满利他的方式就是四摄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自立和他立呢都包括在度摄当中，六度和四摄当中。但这里面我们主要讲这个六度和六度的话，第一个呢是布施度，布施呢分三，一财施，二法施，三无畏施。那么这里面就讲了三种布施。那么这个大乘经传论当中呢，他为什么这样排六度的这样一种这个次第，他也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讲的话，就是排在前面的这些修法来讲的话，因为整个菩萨道的原则总原则都是循序渐进，都是由易而难，由浅而深，比较容易学的，比较容易去入的排前面。他永远不会说啊最难的排在前面，然后我们一看这么难，我们大家全部一起打退堂鼓，然后就集体撤退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不会的，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呢，全都是比较容易的。说布施的修法和持戒的修法，布施的修法容易，啊，持戒的修法就难得多。随随便便一个人他都可以，一个乞丐他都可以把自己有些时候呢就可以把自己的乞讨的一天的东西拿去捐了啊，然后就去抗争啊救灾啊，他们也会这样的，是这样。但是呢你要去让这些就是经常做大布施的这些人，就让他去守个戒啊，他说这个还是有点困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让他守戒就很少有人愿意去守戒。布施呢就下至乞丐上至这些有钱的富翁的都可以做布施。有时候都有去恻隐之心，把自己的一些两块钱几块钱或者多一点的钱拿出去布施，这方面都能够多多少都能做得到。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乞丐啊屠夫啊这些乃至于就是说国王他都可以做这个布施，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的一种修法。但是持戒来讲一下子就刷下来一大片，是这样的，要让这些人所有参加布施的那些守个戒律一下子就刷下来一大片了，只有少数人愿意去举个手我要受戒，是这样。哪怕有的说你守一天斋戒，很多人都要考虑半天啊，这个可能是不行啊，怎么怎么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非常困难，守戒人当中呢让他安忍呢就更困难。所以说他就是慢慢往上走，越来越往后越来越细，往后呢越来越难，而且但是呢往后呢他越来越靠近实相，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先易后难，所以说呢布施呢是属于六度之首。之首的意思就是说最开始的第一个啊，就是说是首先宣讲这个布施的一种修法。就对我们而言呢，当然就是说是每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样哈，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只能修布施啊，就不能修持。它只一般来讲 总的来讲布施是容易的，但是呢就是说有些人他可能布施这方面不一定有能力，但是持戒方面呢做得比较好的，或者安忍这个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也有这样一种差别。但是总的来讲的话，就是要如果要到彼岸的话如果真正要到彼岸的话，这个次序呢它也是六个，然后呢就它的一种这个数量是六个，次序呢也是从布施乃至于智慧之间呢不颠倒也有这样案例的方法这样的。那么这个以后我们学大乘经专论的时候呢，这个也会学到这方面的内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一个呢，布施分三就是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有三类布施。三类布施当中呢，就是说第一个是财布施，很多人可以做到的就是财布施，就是这样的。财布施呢比较容易，但财布施呢也分了就说是这个最容易的然后中等的和不容易的三种，或者说普通布施、广大布施、极大布施三种。财施又包括普通布施、广大布施、极大布施三种。这方面呢，对这个修行者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就说是这个先容易后难的、先易后难的一种这个去弱的方法。那么首先看呢，比较容易做的就是普通布施。那么这个布施它其实也包括了供养布施也包括了供养。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同样一个东西呢，它的对境是殊胜的呢，这个叫上供。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平等的和这个对境比我们就是说是弱的呢，这个叫下施，或者对佛菩萨呢叫上供，对一般的友情呢这个叫下施。所以说供施供施它有的时候呢就是都是属于布施的本体而属于布施的本体。那么其实布施它自己的一种理念呢，布施的一种这个它的一些原理是为什么要修布施呢？布施的话就是让我们放弃对这些所拥有东西的执着，主要是让我们放弃执着的，是这样的。所以因为我们对财富很执着，我们有时候对善根很执着，有的时候对这些别的这些地位啊很执着。那么如果有了这个执着呢，我们就会被这个执着所束缚，被执着所束缚我们就不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一方面来讲被执着所束缚呢就更容易受伤害，更容易不快乐。然后就是说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执着有束缚的话，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现见远离束缚的本性。那么这个本性是远离束缚的实相。那么如果我们的一种因我们自己的心在这个因地修行的时候，我们的心呢这个也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总是被很多东西所束缚的话，那么这个无束无缚的那种那个究竟的实相、开放的实相如何相应呢？相应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真正的去证悟这些放舍一切的一种不执着一切的一种状态的话，那么就布施呢就是第一个要放弃的第一个。持戒呢其实从某个侧面来讲也是一种放舍比如说这个不杀生啊、不偷盗。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去守这个戒律呢？因为有些时候呢对这些杀生偷盗啊等等这方面呢内心当中还是有兴趣。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字好像是这个做不到，做不到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不杀生不偷盗等等，好像就觉得生活的来源好像就感觉有这个困难。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自己对财富的担着，不愿意为了就是说是这个财富而放弃，我不愿意就是说为了这样一种这个善法而放弃这个财富。所以说觉得我不能守这条戒律，如果守了这条戒律了我就没有来源了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有的时候还是单着于我们自己的一些受用的。所以说安忍呢也是一种放舍安忍呢也是一种放弃，放弃一种执着。什么执着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自尊啊，或有的时候这些自己的一些就是说不愿意就是说受到伤害的东西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精进呢也是反正每一个地方呢它都有让我们放弃的一种执着吧。所以六度呢它是由粗而细的一种放舍的过程。而布施呢它也是当然对财富对这里面所讲的这些一般的财富就是中等的财富很大的一种所执着的一种身体生命来自于善根等等这方面都愿意放舍，都愿意放弃。如果都愿意放弃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束缚我们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少。如果束缚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少的话，我们就会离实相越来越近，是这样的，因为它相应的缘故。那么所以说我们就知道所谓的布施呢，其实让我们放松我们紧紧抓住的这些东西。我们紧紧抓住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对我们的幸福对我们的一种快乐对我们的修行，它都是某种意义上的障碍。但有些时候我们就不了解，不知道这个布施的一种这个原理，就觉得好像就是做了布施之后呢，是不是三宝需要这个东西 或者说是不是就是说我给这些这些需要这些这个乞丐等等布施还应该高度的感谢我啊等等等等。但是从某个侧面来讲呢也许是。但是最关键的我们要理解为什么要修布施呢，修布施的话就是说是让我们自己的能够放舍一些，放舍的越多执着的越少的话，然后我们自己更容易满足更容易快乐，从世俗的侧面来讲更容易快乐，因为让你操心的分心的东西并不多，不多的话就是说让你不快乐的因素呢随之就减少了，然后从修行的侧面来讲呢你的心量就越来越放得开了，单着的东西越来越少，那么离实相就越来越近。从因果的侧面来讲，从因缘法则的侧面来讲哈，你如果就是说是放舍的越多，那么从因缘法则来讲你得到的就越多啊，这个方面来讲也是一个因果的一个奥秘。也就是说呢，不管是就是说是修行者呀非修行者来讲，佛陀都是鼓励布施的啊，就是说你即便不修行也鼓励布施，因为你布施了之后呢就是说是你把这些东西布施出去之后，你通过这个因缘的法则啊，那么在以后的一个果成熟的时候，那么你可以无情的获得更多倍的一种回报。所以说佛陀呢就是说为了暂时的让这些友情得到快乐，也鼓励他们布施。然后呢就是说修行者来讲呢，为了积累资粮，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让我们放舍内心当中的执着，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鼓励我们，就是说修行者也是鼓励我们做布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首先呢我们看呢，普通布施是指包括一把茶叶一碗青稞以上的财物施舍给其他众生，那么这个就是普通布施的一个定义。普通布施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普通主要是财富所布施的物品它是比较普通的。那么普通是怎么体现的呢，一把茶叶这个就很普通的啊，比如说就在藏区的话，就是说大家都有熬茶的习惯，如果有这些人路过的话，哎，要把茶叶我熬个茶，你可能就是不会有什么，就抓一把茶叶给他了，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呢比较容易布施的，一碗青稞，这个都是藏地的风俗。那么就是说是汉地来讲呢，可能一碗大米啊，一碗面粉啊，或者就是说这些一颗白菜啊，就属于这些一块钱两块钱，这些方面呢都是属于普通布施。那么把这些普通的财物施舍给其他的众生，就是说需要的众生，他只要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要布施的对象呢他是需要的，需要的这个所谓的需要也有不同的一种案例，有些时候呢的确他是吃不上饭呢他就需要，哎，然后就他的确是已经没有米下锅了，那么我给他布施一碗米，这个时候呢就真正需要，是这样。还有一种需要是什么意思呢，他可能并不缺少，所以现在就是说很多大德是在这个很多开示里面就要就是让我们要就说是这个要这个改正的一种心态，就是我们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乞丐也是假的吧，然后那个走看转过去那个也是假的吧，好像就是说据说有很多报道他们说特别的富，然后怎么怎么样，我们就有的时候可能是也是第一个是因为自己有悭吝心，第二个呢好像找到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哎，就找到自己不去布施的一个借口一个理由，哎，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钱可能去挥霍啊，或者有的时候说如果布施他如果拿去造业咋办呢，所以好像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些让我们不修布施的一种理由吧，而且这些理由显现上面堂而皇之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所谓的需要，如果他就是说向你要就说明他需要，不管他再富裕他只要他向你要就说明他需要，所以对我们而言呢，那就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去管这个钱他到底怎么样，当然我们已经明显知道了他就说是他去杀生然后就缺三块钱然后向你要，如果这么明显了我们可能就不要给了，是这样。但是基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也不了解他是真正的一个明显的目的，他的确确可能拿着钱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的话，这种情况之下还是可以认就是布施的，他需要的话就可以布施，这样的。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去布施的话，第一个呢在任何的情况可能的情况之下呢得打破我们的牵吝心，因为这个牵吝这个东西啊在我们商学当中其实还是有些时候呢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一个病态的一种心态，是这样的，病态的一种一个心理。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有些时候就是说如果有机会我就要去训练，哪怕是就是说金毛钱一块两块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我就要去训练一下。那么如果就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如果我们有了这样一种这个训练的一种思想的话，其实呢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一种这个第一个是训练，第二个呢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布施呢来圆满我们的一些质量圆满质量，这个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必要性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所布施的一种对境哈， 故事的对境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这个见解的话，如果有这个见解的话，我们可以就把这样一种这个对境呢，就说是有可以不同的一个观待吧。有的时候呢，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普通人呢，啊，我们给他布施的，啊，就是一个布施的一种，啊，布施的一种这个普通布施的对境呢。那么如果我们想呢，哎，如果他我们把他这个人观想是一个菩萨呢？啊，如果就说这个是一个菩萨的话，我们如果把它观成菩萨的话，你跟他做这样一种布施呢，就相当于供养一个菩萨的一样的。然后如果你就是说还有清净观，你把它观想成一个佛或者说是本尊啊等等，其实就是比丘当中的供养本尊的一种是一样的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些普通的这些布施呢都可以，如果有这个见解的话，都可以把普通布施呢就做成大布施，都做成很殊胜的布施，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来自于我们的平时的这样一种这个不断的熏习的见解。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说普通布施我们主要是从财务方面讲。当然如果你用了这些使用了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啊，或者使用了这样一种这个清净见解的话，就可以让这个性质呢就改变。如果自己的意了清净，那么所施舍的财物无有大小多少之别。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意乐就发心很清净的话，那么就是说所布施的财富呢，就说就没有，基本上没有大小多少的差别了，是这样。也就是说很小的很少的东西，如果你的心清净的话，都能够让它积累很大的一些善根，积累很就是说很强劲的资料。主要还是看自己的意乐，如果自己有吝啬心，哎，这个布施的时候有吝啬心呢，然后就是说这样一种整个布施，因为被你的一种这个吝啬的心态所局限、所束缚、所染污的缘故，所以说也没有办法让这样一种这个布施呢变得很清净，是这样的。因此说呢，上师们经常在讲啊，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呢，尤其是我们初学者在布施的时候啊，就是说我们要考虑我所布施的东西是不是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我布施这个财富有吝啬，我就可以降低，比如说我10块钱布施我觉得有点舍不得，我就管5块钱怎么样，5块钱觉得还差不多的话，那就布施5块钱。如果5块钱都不行，那我就是减到1块2块，这个反正就是感觉到这个没什么问题的时候，那就可以了，就可以布施啊。像这样的话就完完全全不会有吝啬心的前提之下来做布施，更容易让自己这一次的布施啊更容易让它变得清净。否则的话就是说一方面很牵吝啊，一方面很牵吝，舍不得的状态当中在布施，布施完之后又后悔，这方面的话这个布施呢它就不会变得很，不会变得非常的一种清净的，是这样的。所以最好呢是意乐清净很重要啊。然后呢就是说是想到这个菩提心，就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虽然现在布施的东西很少，布施这一两个友情，但是呢就是说是为了利益所有的众生而布施的，所以这个善根呢就是为了一切众生都成佛。如果这样去做布施的话，它的利益很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前面我们也讲过，在布施的时候呢最好就是要想啊，这样一话就是说不是我在利益他，是他在利益我啊，因为有了他我才可以做这一次的善行，所以说我要感谢他，感恩他。所以在这个感恩的心态当中呢，给他做布施的话更不容易产生不好的念头啊，因为他处在一种感恩的状态当中的话，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就更加容易清净一些。然后下面讲，如35佛忏悔文中说，乃至施与旁生一口食物之善根。那么这个也是引用一个校正，35佛忏悔文在入行证当中叫三句经，是这样的。汉地呢88佛忏悔文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35佛基础上又加了53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忏悔文当中呢也有这样讲的，乃至施与旁生一口食物之善根，就是说乃至呢施与旁生一口食物。有些时候呢这些流浪狗啊、流浪猫啊，或者说这些我们给它布施一口食物啊，包括这个善根在内，我们都要做，尽量的去做。通过这样菩提心摄持之后呢，这个善根也可以成为大菩提的因，这样的。佛陀是善巧方便与大慈大悲的主尊，我们如果依靠佛陀所说的陀罗尼咒与密咒的威力，仅仅做一滴水一粒米的布施，也能利益恒河沙数的恶鬼。那么下面这个介绍的话就说，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啊，如果有了这个清净意乐，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善巧方便，也可以通过小小的普通的东西能够圆满广大的资粮。 首先讲呢，佛陀是善巧方便的主尊，也是大慈大悲的主尊，所以他又有大智慧，也有这样大慈大悲力。所以说就是说他佛陀呢也告诉了我们这些修行者很多的一些通过少少的功用能够圆满大福德，也能够利益无量众生的这种殊胜方便。这种殊胜方面是什么？就是陀罗尼咒，就是密咒的威力。所以说呢，佛陀讲了很多很多这些咒语。我们如果依靠佛陀所说的陀罗尼咒，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在课程当中有智慧流心咒啊，还有就是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啊，还有很多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比如说嗡阿哄的一种咒语啊，反正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咒语吧，陀罗尼咒和密咒的威力。有些时候呢，仅仅做一滴水、一粒米的布施，它的一个布施的物品特别的少。有的时候就是一滴水，然后当然我们就真正去布施一滴水的那种特别少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的时候至少也是啊，就说是这个，就说是一碗水啊或者怎么样，这个方面都是有能力的。当然有些时候如果特别干旱的地方，有的地方那个水特别珍贵啊，很珍贵很珍贵，就是我们连自己喝的水都没有了，怎么可能去做布施？也可以啊，一滴水你总有吧，是吧？一滴水的话，我就拿一滴水来布施。佛陀也讲了，如果有一滴水，如果你特别穷。啊，我每天只能布施一粒米也行。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用这一滴水，我用这一粒米，在没有任何牵令的心态之下，我借助佛陀给我们传的陀罗尼的咒语，然后把这个呢去做布施，也能够利益恒河沙数的恶鬼。他所利益的友情，恒河沙数无量无边。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是佛陀所宣讲的密咒的威力，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密咒威力呢，有些是很复杂的，比如智慧流心咒，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长，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也不一定会念，但是呢，就是我们能够念的，就是六字大明咒。六字大明咒就是特别好念，而且就是说大家都背得很熟悉的，而且我们就是说有些时候呢，习惯性的就看到就开始念六字大明咒了。说这六字大明咒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这个咒语啊，也是诸佛的咒语，所以它的力量非常大。因为说我们如果经常性的念六字大明咒加持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通过念七遍以上的，就是说那种六字大明咒。以前大圣上人也讲过，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把这些水布施出去之后呢，有神通的人看到之后呢，就是很多恶鬼他就打得很厉害，啊，就如果你不念诵这个咒语的话，很多恶鬼打得很厉害，就打得为了抢这个呢，就是很多恶鬼在抢。抢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互相之间殴打，然后就鼻青脸肿的，然后就是说即便得到之后呢，他就吃不下去。或者吃下去之后会燃烧的，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念了这个六字大明咒念七遍以上，他们用智慧一观察的时候，每个恶鬼都得得到，他不会抢的，每个恶鬼都得得到，而且他就可以顺利的吃下去，这个对他们讲是意义重大的。否则他拿到手上了吃不下去，那就也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咒语的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和这样咒语的力量非常的一种殊胜，意思说这样加持之后呢，就利益了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恶鬼，每个恶鬼都能够分到他自己可以使用的。那么这些咒语呢，不是说任何时间都会出现的啊，有些地方呢就出现不了，有些地方就可以出现。所以说如果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个也懂念会念的话，那么就经常性的要念那些具有殊胜的加持力的一种陀罗尼咒咒语。所以六字大明咒比较容易念。那如果当然每个有情的他的一种这个意乐不一样，所以有些道友一看，哎，这个智慧流心咒好殊胜，他就喜欢念这个智慧流心咒。所以念了这个智慧流心咒之后呢，然后一加持之后呢，他自己就心满意足，就利益很多很多的友情，是这样的。释迦牟尼佛的咒语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咒语啊，其实都可以帮助众生啊，很多很多的这种帮助友情，解决这样一种这个饥渴的问题。这说明什么呢？就如果我们有善巧方便的话，也可以通过极少的布施而成就广大利益，也利益了这么的友情。所以再不要说，哎，我这个是没有力量啊，我这个是没办法利益众生的。为什么没办法利益众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学而已。如果我们学了这个教研，比如今天这堂课当中我学到这个了，我怎么能利益众生？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也能够利益恒河沙数的恶鬼。什么叫恒河沙数？这个不是说今天我请三个人吃饭把它吃得饱饱的，所以这样的话这个是很少量很少量，恒河沙数它是没办法数得清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我就可以通过我的信心和通过陀罗尼咒的威力，然后就是做这样一种布施，就把这个七颗饭啊，或者说七粒米啊，或者说是一碗水啊，或者几滴水，那么我就可以布施出去的同时，我就开始念诵这样一种咒语。或者我每天我们就是说供完水之后， 过完水之后，这个撤下来的水，那么我们倒到这些干净地方啊，或倒到花园里，这个时候就会念这个观心咒。念观心咒了，然后就可以布施，我就观想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然后就是我上供也上供了，然后上过下来的这个水呢，我下施有情。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候呢，也既串习了自己的大悲心，也就是说积累了自己的无量资粮，也利益了很多的众生，这样，然后也串习了这个正念。它其实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的一种必要性。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不需要的一些高难度的一些修行，必须要加趺坐三个小时之后你才能够做这个，也没有这样要求，或者必须要通达中观之后才能做，也没有这样要求。反正就是说，你只要有信心，你可以，你每天都可以做，是这样的。这样做越来越做，你自己的障碍越来越少，智慧就慢慢慢慢就打开了，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也是这个善巧方便嘛，这个也是一种善巧方便。然后这个是属于就是说一滴水一滴米通过密咒加持的一种布施，然后做素烟荤烟等佛事也能对空游恶鬼有极大的利益。那么这个就是凭什么啊讲的烧烟啊，就是焦烟的一种这个仪轨，在客送集当中呢也有就是说回向这个无碎不多等等的这样一种这个火事仪轨。那么仪轨的这个很多大德，不同教派的大德都做过。咱们这个马宗传统当中呢，大乘传统里面呢，主要用的就是全知摩婆罗切的这个烧焦烟的仪轨啊，这个就是很少啊，但是力量很大的一种这样烧焦的仪轨。那么这里面有素烟和荤烟，素烟呢主要是所烧的这些材料呢，就是素的糌粑呀、酥油啊，还有这些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有些地方烧饼干呐、啊，反正就是说这些素食，这个叫素烟。荤烟呢，就是说是这个荤烟的话，里面烧一些肉啊，烧一些血啊、油脂啊等等。这方面的话就是荤烟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针对一些大力的一些食肉恶鬼啊，有的时候呢给他们布施荤烟。但是有些有一些地方不是很，不是所有的讲，有一些大的讲，荤烟呢有的时候是就危险，有一定的危险性，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所布施的友情呢，它是属于一种更加容易暴露的那种。成心大的一种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不再提倡做荤烟。基本上来讲的话，素烟的话是大家都可以做的，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地方，只要自己的发心清净，把自己观成观世音菩萨之后呢就可以这样做。做了之后呢，反正我们就观想，就通过这样一种烟，就烧了之后的一种烟呢，然后变化出无数的一种他们自己就说是这个喜欢的一种物品食物啊，来满足他们的一种需要。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很容易做。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做慢一点的话，也就是十分钟左右，十分钟之内肯定做完了，是不是这样的？就像他就说是念，你帮一边念一边来，一边念呢就一边就说是按住这样一种这个诵持持句的方式来做观想，发大悲心的情况之下，相信这个法的一种力量，然后呢就是满足无量无边的一种这个恶鬼，满足这样的恶非人的恶鬼呢，利益非常大，是这样的。除了就能够利益这些空游恶鬼众生生呢。这之外呢，对自己遣出委员，他的力量也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可以帮助自己遣出很多委员呢？第一个呢，它是一个布施，它是一个善法，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善行。所以说善行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修持善行就可以对治恶业嘛，对治委员，这个是本身它是就是自带这个功能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自己现在的很多的委员呢，其实来自于有一部分呢是来自于非人的一种障碍，做非人的障碍。所以如果我们做这个烧烟，让他们满足心满意足之后呢，他们这部分的一种障碍就会消失，他们自己呢就不再对我们做障碍，所以说这方面的障碍也会就是说这个委员呢也会就消失了，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做这样一种这个烧烟的话，也利益了很多友情，因为其他如果我们今天不烧这个烟的话，那么这些比较就是说凶暴的恶鬼啊，空游恶鬼，他有可能去伤害其他众生。是这样的，伤害其他众生呢，就是因为他今天没有吃别的东西，他是伤害其他众生的，是这样，以其他的众生的血肉为食嘛。但是今天如果我就是说是给他们布施的烟之后呢，他们吃饱了，吃饱之后满足了，就不会再伤害其他众生了，就相当于我们做了一个放生，做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无畏布施。所以说呢，救度别人友情的功德也是很大，也可以就是因为我们救度了别人的生命而让我们委员消除，这个也是一种原理。而就是说呢，这个里面讲的话就是说利益，对自他的利益，对自己，对恶鬼，然后对恶鬼所伤害的其他的友情，其实呢都是有就是说是这不可思议的一种这个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这个利益的这样的。 那么就说是这个以此使那些以友情生命为食的厉鬼非人暂时享用焦烟味得到满足。那么这里面讲的话，使那些以友情生命为食的厉鬼非人，那么这些厉鬼非人呢，每天都是他的嗔恨心啊，伤害众生的心很强劲，所以每天都是以其他的生命、其他的友情、其他的生命为食。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这样做焦烟布施之后呢，就会使那些本来以友情生命为食的厉鬼啊，非人，厉鬼非人就是很厉害的这些，就说是那种非人，暂时通过享用我们所布施的焦烟味而得以满足。所以说就是说焦烟味当中，关键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一种看起来的时候，它就烧了一种焦烟嘛，就是把这个脏巴粉啊、炒面啊等等烧了之后它冒出来的烟。但是呢这个仪轨里面它已经有了一些就是加持，就是让这些变化成他们每一个友情、每一个恶鬼他们喜欢的一种物品，让他们满足，是这样的。所以在他们的境界当中呢，这个就不是一个烟了。我们说这个烟我闻到这呛人，他怎么可能喜欢这个呢？有些一部分的叫做寻香的，他就喜欢吃这个，还有一部分呢，他可能就是说变化成了他们自己境界当中已经变化了。所以说有一种食物叫变食，变食，变食的意思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咒语变化，变化之后别的友情呢就可以享用。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的道友，有些道友就也在和我们讨论的时候，就是我们布施出去的饭我们看就还在这儿啊，白天布施的7颗晚上还在这儿，好像就是说一个月还在这儿，他没有吃吧，那怎么吃的，是好像觉得我们布施出去是不是他们没有受用。但其实来讲啊，在我们的一种我们自己的状态当中他还在这儿，但是因为它是辨识的缘故，辨识的缘故我们一念咒语布施出去之后呢，它自动就说在他们的境界当中就变化了很多东西了，所以说就他们就把自己该拿的份子拿走使用了。但是我在我们眼睛当中呢，它还在这儿没有动，所以他就看有些就是说我的观察这个饭到底少没少，如果少了就说明他们用了，没有少就说明他们没有用，或者他们是不是根本没来，或者说他们根本我们就是浪费粮食啊。其实来讲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里面的这个每个友情的业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在我们人和这些旁生这个状态当中呢，必须要就吃了，见到少了，哎，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就心满意足了，有成就感。如果感觉没有动弹呢，好像觉得就是说是没什么效果。但是呢，这个是我们对于这些每道众生他们自己的一种状况不了解导致的。所以说，刚刚我为什么讲这个变识的这个概念？变识就是说它要变化的啊，幻化幻变的一种状态。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饭，但是呢，就是说在他们眼中呢，就可以变化成别的东西。或者是他们的食物，他们就自己在他们在他们的状态当中，他们已经取走了，他们已经受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烧烟的方式呢，就是变化成他们自己得到的东西，他们就自己已经满足了，是这样的。这个也是通过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可以完全安利，所以我们也不用太过于操心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的焦烟味道得到满足了，并依靠念诵仪轨等的法师令他们相续获得解脱等，从而不再损害友情生命，由此解除许多众生死亡的部位。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些非人呢得到满足，而且呢我们在跟他们念仪轨的时候，这个仪轨本身佛菩萨造的，他们的悲心智慧这个境界当中显现出来，对于自他都有巨大利益的一种仪轨，实际上他们自己的发心力啊、证悟的力量啊、还有法界缘起力啊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仪轨念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在他们相续当中种下这个善根，而且后面还有念这些咒语啊，嗡阿哄也好，或者嗡嘛呢叭咪哄也好，还有就是说这些别的些加持很大的咒语，还有回向啊等等。所以这方面就是就是说念诵仪轨是属于法布施。法布施的话就是说是令他们相续的种下解脱的因，或者说有一部分友情呢，可能以前修过善法的人暂时堕恶去了，也通过这样的一种仪轨呢，让他们获得解脱的，也有直接获得解脱，有些是获得从恶趣解脱，有些呢是从轮回获得解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相续的获得解脱的，从而不再损害友情生命，他们自己相续调柔了解脱了，或者从这个报恶的心态当中解脱了，他们就不会再伤害别的友情。所以说呢，由此解除许多众生死亡的部位，就是说他因为没伤害其他友情的缘故呢，相当于我们也救了其他友情的一种生命，让其他友情呢从死亡的部位当中解脱出来了，因此也是一种无畏施，这也是属于无畏施，因为就是说是施给众生无部位嘛，所以这个叫无畏施。实际上烧焦烟已经具足了三种布施，烧焦烟这个是三布施都具足的。第一是财布施，财布施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烧了糌粑粉呢，烧了炒面，烧了这些东西呢，这个相当于用财物 做了布施，一个是财布施，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些呢，就是已经把这些烧烟的这个做成一个简易的一些啊，就是说是食指，是这样的。简易是你只要用打火机火柴一点了之后呢就可以了啊。就像在那也有一些，就是说这些这个成品吧，像在那的话，像这个一个圆锥形的，像这个塔一样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食指，这样也可以。这里面也有店里面有糌粑，有酥油啊。啊，有其他的一些也许有一些甘露丸，但不管怎么样呢，反正里面就已经，我们就是说用这个烧了之后呢，念仪轨就可以了。所以上次老人家也是讲的，所以烧焦烟呢，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是辨识的缘故，所以说也不一定要烧那个很，就是说一大一堆，然后一定要把这个气势搞大一点。像这样，然后觉得怎么样？上次老人家在法本里面也讲了，不要把这个动静搞太大了，尤其在城市里面。啊，一会儿就是这个救火车就会过来，消防嘛就开始，这样就不太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比如说这些一点点就可以了，表示一下，然后就是我们在一边念呢一边就可以。如果你有条件，当然讲这个食物多一点也无所谓，是这样。但是呢，现在很多地方的条件不一定有。不一定有的话就少烧一点，少烧一点的话就是说自己就是说也通过坚信法的加持力，也坚信这里面就是法的力量，然后也不去让别人其他的人不烧硝烟的，然后让其他人也不要升起的一些烦恼心，也能够利有情，那当然就是一举多得的事情嘛，就应该去这样去做。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也是一种财布施。然后法布施呢，就是念仪轨啊，念仪轨的同时呢，我们就想就通过法来利这个恶鬼嘛，所以这个也是法布施。然后呢，这个无畏布施呢，第一个无畏布施呢是给谁无畏呢？是给这些恶鬼无畏啊。因为就恶鬼他，我们在学这个第三品的时候，在学恶鬼痛苦的时候，很多恶鬼很恐怖的，是这样的。他找不到食物，或者说找到食物的时候，这么多金甲神，这么多的一些飞人，他就挡住了啊，这么多的一些就拿着兵器挡着，他也很恐怖，找不到食物很痛苦。也很恐怖。还有很多这些恶鬼呢，他也是空有恶鬼，虽然有一定能力，但是平时也是经常处在恐怖当中。所以说我们这个无畏师呢，也是让这一部分的恶鬼他们也没有怖畏，是这样。还有一个无畏呢，就是说这个恶鬼所伤害的别的友情，因为只要去伤害其他友情，他们就会怖畏。那么我们给他的相当于我们把这个伤害的源头把这一群恶鬼把他们保住了之后呢，他们的伤害众生的心熄灭了，那么他们所伤害的这一部分友情的怖畏就通过我们这个方式让他没有部位的解除部位，所以这个是对他们的一种无畏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因此来讲呢，也是一种无畏布施。实际上呢，这个是邵坚已经具足了三种布施了，而且简便易行，是这样的。所以水施、焦烟施等是简便易行、事半功倍之法。水施呢，当然就是有些呢就有专门的水施仪轨啊，有些是专门的水施仪轨，就是一个仪轨，它就是布施水的时候有一套仪轨要念。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焦烟师，焦烟师就刚刚我们讲了，现在我们法本里面也有的。这方面是简便易行的，它不需要很多的一些法器啊、道具啊，然后不需要很多时间，简便易行。然后是事半功倍的法，是这样的。然后自己就是说小小的一些努力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这个叫事半功倍之法。全真波波摩切在那个焦烟仪轨的后面的这个后拔当中也讲了很多就是说这个烧烟的很多很多功德利益，是这样的。每年进行水施十万遍就是说平时也不间断进行水施和焦烟施，这一点相当重要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烟施到底一般的人就是说是能不能做呢？很多道友就担心其实可以做的。上次在讲解当中也讲了，不但那么就是不一定要请这些上师们做啊，住在那做啊，其实就是说是在家的居士，只要你有信心，只要有悲心，都可以做都可以做的。而且也不用担心这些副作用，是不是我一烧这个飞人就来了，其实你不烧他也来，就是说是这样的。就是降到他就是说飞人他反正就是说经常走的，在我们的走动，但是你自己没有业的话，你虽然就是说在我们的周围都有，但是他是他们的生活空间，我们是我们的生活空间，这方面二者之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交集的。所以但是我们就是说烧了焦烟之后呢，我们是利他们的，他们也没有理由就是说我给你做这么多布施让你吃得很饱了，你反而就对就是说定利的人他就怎么样，因为法的力量也可以就消灭他们的一种就是说伤害众生的心，还有一个法的一种加持的也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这个烧这样一种烟反而导致我们修这个法的人最后就是说是频频遇到不顺呢， 那么朋友们就说，哎，注意这里面还有副作用，然后就是说有可能，就说是有可能引起什么什么不适，就像我们的药，就是一些药盒子上面来讲的话，有什么有可能出现什么不适的状态，他也老人家会讲的，没有讲过有什么副作用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担心吧，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烟师呢，就说都可以做啊，反正就在家的修行者啊，你的境界高低也好，反正就基本的东，基本的要素，第一个就是悲心。第二个就是信心，是这样。当然也可以为了你自己治病，就我这段时间就是不顺，我就是不顺，我就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浇烟来遣除这样一种不顺利。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就说是在这个在求学的时候，在佛学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家里面来好来很多老鼠，很老鼠的时候呢，就因为魔法门前也说了嘛，如果遇到很多鼠患的时候，如果烧这个的话就可以，然后我们也烧，烧了之后真的是啊，的的确确就是你就没有了。他就是没什么理由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我看了，有一次我家里面来老鼠的时候，我也烧了，烧了之后有一天呢，就看到就是说一个黄鼠狼在追一只老鼠，反正就是追出去了。反正我不管是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自己看到了，就是他走了，是这样的。然后有些时候是看不到的时候他走了，有的时候看到的情况之下走了，也许就是说给我们表示一下，你看哈，他走了哈，我们把他就说是一个你修法之后就把他请出去了，也许是给我们一个报告信儿吧，也许有可能是这样的。但不管怎么样，有些的确是很特别灵验，但是不烧之后一段时间是慢慢又多起来了，这样真的是有。像在那我们以前就是有一个登陀霍夫以前就翻译了一个老鼠签单法嘛，老鼠签单法呢就是说老鼠很多的时候就专门一个法念一些咒语，就是老鼠签单就让它走掉。但是活佛老人家没有念，没念那个传承，就是说这个对老鼠的伤害比较大，是这样。念了之后呢，对他们伤害很大，所以没有传。就是说是真正要让这些鼠患呐、啊，让这些消除，让他们搬走的话，就是烟丝最好的，烟丝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有些地方讲了这些鼠啊，还有这些黄鼠狼啊，还有别的东西，它其实都是隶属于，就是隶属于各种鬼神，鬼神是他们的一种上级，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我们烧烟，就是满足他们上级的需要，他们自己也是把这些就牵走了，他们就会管下面的这些眷属，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是如果是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做噩梦啊，或者老是不顺利啊，或者感觉就是说是有非人的影响啊，就是烧焦烟，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水师呢，这个就上次老人家没有翻译，以前有个道友去请上师翻译水师，水师疑鬼，上师说这个观音咒不行吗？观音咒难道就是我们不吃水的时候念观音咒没有效果吗？它有效果，它是有效果的就可以念嘛。就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是很简单的，就虽然没一个完整的仪轨，但是就是念观音咒就可以，在做水师的时候呢，只是念观音咒就仍然是它的作用是特别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倒这个圣水就说的一些泼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倒这些洗完水的时候等等都是可以布施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喝剩的水，然后就说是这个凉了你不能喝了，你倒出去的时候有这个意识，就马上就念七遍观音咒，这个就观想啊，很多恶鬼，然后通过这个咒语这个加持他们能够吃了。其实随时随地都可以积累很多的善根的，也可以利益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不需要高僧大德，不一定要高僧大德，就是我们初学的人只要有信心，只要有悲心都可以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我们来讲利益众生的方便啊，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利益众生的，的的确确可以利益众生，是这样的。而且利益了恒河沙数的众生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比一些高僧大德还要厉害啊。高僧大德可能就是他利益众生显现的讲法可能是有时候几百个人啊几十个人，但是我你说我一下子利益了恒河沙数的友情恶鬼中我都利益了，那、啊、的确是这里面去讲的嘛。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利益众生的，这一点是相当相当重要的。相反，如果自己拥有少许财产受用，便紧紧守护使之不放，舍不得用在今生来世有意义的事上，无论有多少却总是认为一无所有，口中也说些可怜兮兮的绝望之语，那么这些人现在就已经感受了恶鬼的等流果。那么就是前面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布施的心呢，其实如果有了布施的心呢，怎么也可以做，只要懂这个方便，学了法之后呢，我们懂方便呢，就不会再因为担心我穷，哎，我做不了布施了。其实这个你再穷，一滴水一米肯定是有的，是这样的。再穷了，有的时候讲的话，你的大小便在，就说是这个也可以通过念观音咒的方式利益他们。这个的的确确呢，就是也是有些大德的教言也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只要我们懂的方法，只要我们愿意做， 不可能就是说是做不了布施的，是肯定是可以做布施的。尤其前面讲大慈大悲善巧方便的佛陀，他就说是这个这些陀罗尼咒的威力啊，很多很多是善巧方便，就是我们只要学了之后呢，都可以去学以致用的，都可以做得到。但相反呢，如果我们相续当中很牵吝呢，不懂这个方法而牵吝呢，即便有再多的财富，可能都没有布施的机会。下面讲相反呢，如果自己拥有少许财产受用，紧紧的守护死之不放，就是很牵吝。有些人就是说特别珍惜这个财产，这些财产就是说自己也舍不得用的，更不用说布施别人的，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呢，是对财富是非常牵吝的。有些人呢，就是说自己舍不得用，但是呢对别人很大方，就是这样的。如果要做善法啦，要做这些布施上供下施啊，他特别特别的大方。但是说用到自己方面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20块钱打个出租车都觉得心痛的很，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说要放生呢，一下子就拿2-3百、2-3千就出来了。这个也有，我们也见过很多，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是自己也舍不得用，然后呢，别人更加不用说了，是这样的。所以这样呢，如果相续当中的一种牵连心啊、特别的大的话，就是说这个舍不得用在今生来世有意义的事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论有多少，都总是认为一无所有。所以说就是说是那种入行论当中也讲了嘛，入行论当中也是分析的，就是说菩萨或者愿意修布施的人和那种一般的普通人和牵连心大的人的心态是这样的。那么什么心态呢？就是一般的认为呢，如果我布施的，我用啥呢？是啊，如果我把这东西不出去，我就没用的了，我用什么？菩萨就说，如果我用了，我用什么布施呢？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所以如果是牵连的人，就是说这个不能布施，如果布施了我就没得用了啊。菩萨就是想呢，这个我不能用，如果我用了，我用什么就布施呢？我没有布施的东西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呢，就说是这个就是两种不同的心态。所以说就是说喜欢布施的人，他生生世世的越来越富裕啊。在大乘经传论当中也是有一个大悲心教授也是有一段呢，就是说以大悲心为上师教授我们的新的一段教言，他也是这样讲的。所以他讲也要鼓励我们经常性的去做布施。做布施的话，就是越布施，如果你舍得布施的话，越布施越多，而且得到的东西呢越来越好，就是说来多富来好嘛，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就是说布施的话，来就是说是来很多很多回报很多的财富给你，然后呢就是这些回报出来的东西也是非常越来越高级的，然后还用辗转施，然后菩萨呢他又把这个收回来的这些呢，就更多更好的东西又拿去布施，它就是滚雪球越滚越大，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布施的心也越来越大，心量越来越大了，是这样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可能只能1块钱，我投出去1块钱布施，然后回来之后呢，可能就100了，100之后呢，那么就说是我再布施出去，100布施出去之后又来1000，然后再布施出去，它的心量在这个过程当中，它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开阔，是这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布施1块钱呢，都要下决心，都要想半天。那后来呢，就是说是这个10000块、10万块布施出去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没感觉什么，他已经习惯了。关键就是说这个心啊，通过这样方式习惯之后，他就没感觉我把这个国家布施出去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这样他没有感觉，他没说我把这个手砍断布施出去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说他就是这个布施的习气啊，通过这样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训练，他的心量越来越大。而且就是他自己能够得到回报的东西，这个是因缘法则。虽然他布施的时候并不求什么，不求说我要得到更多的财富，但是你不求不等于没有，是这样。你不求，其实你是他是来的越来越多的。因为你如果你求了，如果你有执着了，你说我带着某种目的，我这个布施我就要得到，我就要发财。如果你这样求了，那么你的财富、你的善根就被你的这个思想所束缚了，他只能这么多。但是我不求呢，我没有想到要去怎么样，你把这个一旦放松了，反而他就没有，他反而就说是这个蔓延了，他这个善根就没有边际。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你不求不等于没有，而且如果你不执着，你不去求这个果报的话，它来得更多，来得更圆满，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因缘法则，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地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千万不要认为呢，我们布施的就一无所有了，或者我们觉得我没有钱不能布施，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布施完之后就一无所有了，不要这样想。如果这样想了，我就会像这个法本里面所讲的一样，总是觉得自己没有钱，总是觉得自己一无所有，所以就说是心里面也认为自己一无所有，口里面也说一些可怜兮兮的话，哎，我没有钱啊，然后怎么样，嘴里面也这样讲，心里面也是这样认为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人现在就已经感受了恶鬼的等流果。那么其实呢，虽然是人很富裕，但是其实已经是恶鬼了。恶鬼他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他总是不满足。恶鬼的一种痛苦，我看那个大德他介绍的，恶鬼的痛苦并不是说他有没有这个东西，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恶鬼的确是非常贫 非常贫乏的，他没有食物，没有饮食，没有。但是这个并不是他最显著的特征，恶鬼最显著的特征是不满足，他永远不满足，是这样的。他吃也吃不饱，不满足，然后就是说想要去追求外面的东西，也得不到，也不满足。所以这个又是恶鬼的一种典型的心态。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这个作为一个人很富裕，如果你也是不满足的话，这个也是已经他的心态和一种已经是属于恶鬼的等流了。实际上已经虽然就是说身体还是人的身体，但是他的一种心啊，他的一种心的状态已经是属于恶鬼道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已经感受到了恶鬼的等流果。我们万万不要这样，而应当尽己所能，上供三宝福田，下施贫穷乞丐等。那么就是说是在福田方面最好的就是三宝，是这样，没有比三宝更殊胜的福田。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要积累资粮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要通过福田来积累资粮的话，供养三宝是最好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乞丐呢，贫穷乞丐呢是属于悲田，前面是福田哈，种福报的福田。那么这个乞丐，这可怜的众生属于悲田，他是很悲，就是说是很悲惨的，是悲心的对境，悲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那种，如果我们要供养，在大乘经传论当中讲，大乘经传论当中讲的话，如果我们要供养的话，就他的这个对境功德越多，功德越大。就是我们所供养的，如果上供哈，如果是上供的话，比如说你供养就是说是那种守一条戒律的居士和供养守五条戒律的居士，那么肯定是供养守五条居士五戒的居士的。然后你是供养一个居士和供养一个出家人，肯定是供养出家人的功德，对吧？是这样的。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供养一个凡夫的出家人和供养一个出国的这样一种圣者，肯定是出国的功德的。然后你供养一个罗汉和供养一个出国，肯定是罗汉功德的。你供养一个圆觉和罗汉，圆觉功德的，菩萨比圆觉，然后乃至于佛陀比菩萨的功德大，是这样。他就是说如果是福田的话，你上供的对境越殊胜越好，然后是下施的对境呢越悲惨越好，是这样的，越悲惨越好，是这样。那么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越贫穷越悲惨的众生，我们给他布施的话啊，他因为是一个悲田嘛，所以说就是说越悲惨的众生，你去及时的给他做布施呢，对他的利益很大，你的功德也很大。然后如果是一个人和旁生，旁生就是我们给旁生布施，因为旁生比人惨得多嘛，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布施旁生的功德比布施人的功德大。然后如果是个恶鬼，恶鬼比旁生要惨得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布施恶鬼的时候，那么比布施旁生的功德大。所以说如果是下施的对境呢越悲惨，我们布施他的话，就是因为他的悲心，我们不断愿他生悲心。只要福田的是生信心的对境，这样说布施呢就是说是生悲心的对境。所以说二者之间呢都不一样，我们两个都要做，一个是我们要生悲心生信心，一个是我们要生悲心。所以说上供也应该上供，下施也应该下施，是这样的。如米拉日巴尊者也亲口说，取出口中之食而做布施。那么取出口中之食而做布施有两种理解。第一个就是说直接理解，就是说我正在吃饭的时候，如果别人说没有东西吃了，那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就把口里面的食物吐出来给他布施。或者说这个是一条狗，他不嫌弃，我就把口里面的食物吐出来给他布施。这是一种理解。就是说是即便是我已经吃到嘴里面的东西了，我也可以吐出来布施。你不能说我没有东西啊，最后一个饭我已经吃了，你看碗里面已经干净了，最后一个饭在我的嘴巴里没有东西布施了。他就说是这个，他也不会这样想。他如果真的愿意布施的话，就即便已经在嘴里面已经吃到嘴里面了，他也会布施的。这个是一种理解。第二种理解就是说碗里面的虽然在碗里，但是我即将吃进去的也可以叫做我口里面的食物，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即便是口里面的食物也可以取出来做布施的意思，这样的。米拉日巴就是说如果你愿意布施的话，乃至于你只要有这个布施的想法，乃至于小小的东西都可以来做布施，是这样的。所以说当年这个迦叶尊者他去救度那个麻风女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麻风女说啥都没有，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今天我就这个就是收的这个米汤啊，他就这个也可以，就这样，他就把这碗米汤喝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一方面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有布施供养的一种益乐啊，就是说是尤其是对三宝哈，三宝来讲的话，我就是只有这些东西，就是这个是我所有的财富，别人看起来这个就是最差的，但我这个是我仅有的。如果能够以清净的心供养三宝，他所得到的利益功德也是非常非常的巨大，是这样的。所以关键是我们要用这种心。应该有上供下施的心，是这样的。所以说平时来讲的话，早上供水啊，这一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啊，只是需要我们擦水碗啊，然后就是说是把它摆整齐啊，然后 供水的时候专心非常专注的啊，然后不要让它太少，不要它要让它溢出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认认真真的去供，单单是供水的利益也是不可思议，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积热不了资粮，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我们可能会这样想，但学习佛法之后呢，我们说哦，太多太多可以供养了，即便是我没有连水都我自己的这个水都供不起，我都走到外面去易患供养也有很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看到鲜花啊，看到路灯啊，看到这些这个精品店里面的商品啊，都可以就是我易患来进行做供养都是可以的。所以是关键就是说要有种想法，要有一种意识，有这个意识的话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账。那么就是否则呢，如果始终围绕着自私自利的心受到控制，那么即使一个人拥有整个南瞻部洲的所有财富，他也不会满足。如果你没有想上供下施的心，如果就相续当中自私自利心太过于强盛了，然后你自己呢被这个过于强盛的自私自利的心所控制的话，即便你已经拥有了整个南瞻部洲的所有财富，他还是不满足。听说就除了南瞻部洲之外还有犀牛火洲，好像是比这个南瞻部洲还要多。那怎么样想方设法在犀牛火洲再去开一个什么公司之类的，或者就是说把整个犀牛火洲的这些业务都拿下来。所以说犀牛火拿下之后呢，哎，听说就是说是那种东胜洲还不错，北俱乐洲更不错，然后就是说这个没有满足的时候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根本不可能满足，贪欲性的这个贪欲性的状态它就是这样的。刚开始得到的时候呢高兴一会儿，满足一会儿，然后马上就不满足了，马上它的标准就提高，自动提高，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千万就是说不要想啊，就是现在没有钱，等我有钱的时候啊，就是我就布施啊，有的时候呢啊这部分还不够，然后再额外再赚个两三千的时候，那个两三千可以。但这个永远就是说如果你不愿意布施的话，永远都是借口，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有一点我就可以来做一点，就是只要有这个意识，只要有这个意识的，其实就我们不需要等，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等不起，不知道什么时候哪一天无常就到来了。无常就到来之后呢，这些钱留在后世谁用，是吧？这个也没办法。而且就是说留在后世的钱，你终生的时候一看，哎呀，我的钱正在被这些人在分啊，马上就开始就是说是升起很大的嗔心，然后用这个钱，因为这个钱堕落的啊也有很多。佛陀在经典当中也讲了很多，这些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在世的时候辛辛苦苦积累了很多黄金，然后死完之后呢，他就把黄金埋在地底下，地底下之后舍不得用，然后死完之后就变成一条蛇守护这个黄金，然后蛇死了之后又变成蛇又守护黄金啊，一直很多很多年是这样的。所以最后呢就说是他突然就厌恶了，然后就开始他自己就自己愿意把这个黄金拿去供身嘛，供完身之后他就自己得到解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我们积累很多财富也舍不得用的话，有可能这个财富让自己堕落恶趣的堕得很深的，这样因缘都不好说。所以说呢我们积累财富是为了利益自己的，如果是要利益自己，我们就要懂得使用这个财富，是吧？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就是说是让这样一种就是说是有限的财富，暂时的财富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呢？这个叫思维。这个财富你拥有，你即便不花，是吧？你即便就是说天就把它放在银行里面，或者你天天就说是这个用它当床来睡觉，像这样的话每天守着它又怎么样了？最后也是十余二十年，然后完了之后呢，它就不属于你了。所以说这个你拥有的一种时间是很短的，然后也不可能永远拥有。怎么样让这个终究会失去的财富，这个有漏的短暂的财富，让它发挥功效？这个就是上供下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怎么样让一滴水永远用不完呢？就把这滴水融入大海，它就乃至于大海不消尽之前，它这一滴水也不会消尽的。怎么样让这个有限的财富让它利益最大化呢？就是上供下施，是这样的。我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个整个三宝整个众生是一个大银行，我就把这个钱呢就融入到这些上供的下施的，把它存在这个当中去。然后呢就是说存进去之后呢，你的这个存折，这个存折是在你的习在阿赖耶识上面，阿赖耶识上面是谁都偷不走的，是这样。如果你把钱放在保险柜里面，现在有些人专门偷保险柜，专门有一个有没有这个撬保险柜培训班，如果有的话肯定很多人去学，然后就专门撬保险柜的，发现保险柜的位置有可能是在房间的哪个地方最容易放保险柜，怎么撬最快，他可能很多人就是如果你有这些的，他可能要想方设法去撬， 然后你银行里面的钱呢，可能也是现在很多诈骗的人也是想方设法去把你银行里面的微信里面的钱怎么样偷出来。但是这个存在你 iOS 上面这个银行这个里面的种子它是偷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就说是他因为成熟的时候他就会兑现，他就会在外境上面浮现出来，这些你的财富都是你的，别人偷不走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银行最可靠的银行就是融入三宝和融入众生的大海，这方面就是就绝对不可能消耗，不可能消尽的。这个密码就是在你的阿雷斯上面，谁都没办法了解的，没办法盗走的这个密码。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最好就是上供下施，这个财富，短短的财富，你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这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是吧，这个一下子你不注意一下就用掉了，有的时候一出去一下都没感觉花什么，就好像这个红红的票子就没有了，是这样的，红的就变成绿的了，绿的就变成了其他颜色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钱呢一下子就没有。但是你如果用这个钱去上供啊，去下施啊，这也是用了这么多钱，但是呢，它已经就是融入到了三宝之心和众生的一些大海当中，它就没办法穷尽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应该知道懂得理财嘛，啊，就怎么样去理财，这个是最好的理财的方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但是这种理财方式呢比较高档的，一般的人呢就可能接受不了，是这样。就好像刚刚出来这些支付宝，就刚出来的时候，也是觉得这怎么可能呢？这很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后面大家都慢慢在接受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不学习佛法的很多这些比较高端的理财方式，我们也接受不了，想不通。这怎么可能我把这些东西布施出去了反而我是最大的赢家呢，好像感觉有的时候是想不通的。但是这个的确因果法则就是这样的。最好的一种这个最好最大的理财是佛陀他老人家就是说是这个告诉我们的一种这样一种理财的方法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是非常可靠的。因为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学完之后呢就应该懂得这样的方式啊，就是说这个布施。当然我们布施呢前面讲了很多都是让怎么样让财富增长的，但是这个就是它的本身的一种因果法则。但是我们在既然是在行不定的这种科判之下，那我们当然就是说这里面并不是在讲一堂发财课，主要还是在讲怎么样说是让我们积累资粮的，怎么样增上行菩提心的一种主要的宗旨，还是这个，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增长财富是它的一种附带的功用，那不是主要功用是积累这样一种修持行菩提心，积累成佛的资粮。只要你成佛了什么都有了，是这样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你如果想要成为这样一种这个财富无尽啊，财富自在的话，也是菩萨道佛道当中有这样的方法。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这里面讲的他也不会满足的，根本不肯从自己拥有的钱财中拿出分文来上供下施，常常抱着我以后从别处得到更多财富时再做供施的念头。这个不一定有以后，是这样的，不知道哪一天我们就说这个就没有自在了。现在我们还有自在啊，这个富翁呢他还有自在的时候，然后现在我们不是富翁呢还是有一些财富我们可以支配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属于自在的时候。所以说既然有自在的时候呢，就要想到赶快就及时的投资就做合理的投资，合理的安排，否则的话这个死亡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来。而且有的时候呢就财富本身呢有可能变化因此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懂得善巧使用。一般来说财富等以财务做功德，主要是财师等以财务做功德，主要是对在家菩萨而言的。作为出家人，唯一要修学知足少欲，依于深山静室，历经苦行，坚韧不拔的实修圣道三学，这一点极为重要。那么这一段呢，主要就是讲这个在家和出家的一种布施的重点。那么如果是财布施呢，主要是在家菩萨而言的，以财布施就是说财师等以财务做功德，主要是针对这个地方主要这个很重要。不，并不是说就是说在家菩萨就只能做财布施不是这样，主要做这个财布施。作为出家人，唯一要修学知足少欲就是说是出家人呢是以法师为主。当然呢就上师老人家在讲经当中讲了，如果你有条件呢，如果有这样一种因缘的话，当然也可以做这样一种财布施，像上师老人家也是一样的，就说是他通过自己的一种福德呢，就说有一些这个财富，但是财富的时候没有用在自己上面，都用在一些要不然就是说资助这些修行人的一些资具啊，生活资具啊，然后就是说是比较贫困的学生资助他们上学啊，办学校啊，资助大学生啊，全是用在这个方面的事情。所以说能不能用做财师呢也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钱， 但是呢，想要通过到处去找钱的方式去做财布施，这个就不可取。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勤奋，没有去就是说无勤做的可以得到很多财富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些菩萨们不管是在家和出家吧，他如果以前修过这个很大的福报，他这个钱财呢是追着他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虽然有的时候不要不要，但是还是这个钱就是这个财富呢就追着这些曾经做布施的这个在家或者出家的菩萨，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无勤就可以获得很多财富，无勤获得很多财富呢，如果像在那得到之后呢，他就可以用这个财富就做布施。所以说这个是从哪个方面去看呢，是从主要或者说无勤的方面可以得到财富呢，出家也可以做财施，但是出家人呢是以法施为主，在家者呢当然也可以做法布施哈，如果因缘条件成熟的时候照样可以做法布，比如说现在的很多辅导员呢，或者有些时候呢我们给别人布施讲一讲这些法理啊等等，都是属于法布施的，是这样。那么出家人呢唯一呢是首先是知足少欲，所以说有些大德说对于这些修行者来讲，或者对于菩萨来讲，对于这些出家人，或者对于这个就是说是那种这个修行人来讲，与其讲布施的功德，不如讲积累财富的过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你跟他讲布施的功德，哎呀哇，这布施这么多功德，赶快去找钱。然后他就是慢慢他就说他去找钱的时候，就很多时间啊精力啊全部花在上面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得不偿失。所以与其跟他们讲布施的功德，不是跟他讲就是说贪执财富的过患。说贪执财富的过患呢，就是说哎，他就贪执财富这么多过患呢，他这个时候的心态呢，他就不愿意去，他因为知道过患，他还不愿意去了。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无情中，我虽然不贪着，但是无情中有了钱了，哎，他就愿意把这个钱拿去布施。所以这个是侧重点不一样的。有这样讲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讲太多的布施的功德的话，可能很多人都想。还是应该去挣钱好一点，因为这个你看这个做财布施这么大的利益，还是应该去挣钱。但是这个我们讲的时候，是我们只是讲财布施，我只是讲财布施的本体啊，并不是说你没有钱现在要去拼命去挣钱也不一定挣得到的情况之下，不是说这个意思。所以说佛菩萨的经论呢，我们要去怎么样去解读，解读的话就是说正确的解读方式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一语深山近世历经苦行坚韧不拔的实修圣道三学，这个是很重要。有些出家人放弃自己本该做的文思修行善事，整天周旋于经商务农等等俗事当中，通过欺骗手段及为非作歹的方式积累财物，自以为进行上供下施等是在做功德修善法，实际上这种做法没有任何实益。这个是华智末其实批评了有些出家人，因为出家人呢就是说放弃自己本该做的主要应该做的是文思修行等等善法，他们这个没有做放弃了，然后呢就整天周旋于通过经商啊务农啊等等，或者通过欺骗的手段来积累财富的一些很多很多的一种事情上面了。所以说积累财富之后自以为呢通过这些财富上供下施是在做功德修善法，实际上这样做的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就是说二者比较起来，什么利益最大？文思修行，调伏自己的心，通过法去利益有情，这个对于出家人来讲利益是最大的，是不是？在家人为什么鼓励财布施呢？在家人因为他学法的时间少，他一直上师的就是说不可，他就也没有就是说很多的时间长时间的安住在寂静处，然后长时间的一直上师，长时间的就闻思这个教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有这么多时间精力，所以说呢就让他们用法布施去利益众生呢，就大多数来讲呢就不现实。但是呢就是说他生活在农村，生活在城市，他要这个务农啊经商啊工作啊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容易积聚财富。容易聚集财富呢，就说对他们来讲的话，就你没有财富之后呢不要牵令，尽量做一些上供下施的事情。所以这个对这些在家人来讲呢容易操办，容易操办。所以说呢出家人呢他有时间也有因缘啊，一直进出长时间的文思修，他容易积累这样一种这个很多的智慧之量。所以说呢就是说是鼓励他们呢用佛法法布施的方式利益众生，因为他没有去很多时间去工作啊去挣钱呢、啊、所以他们有的资源是智慧，所以说就鼓励出家人呢以智慧去做布施。就是说在家人容易有的得到的资源是财富，所以说让他们用财富去利益众生，这个是主要的哈。当然就说是这个特殊情况呢，那当然前面讲的有些在家人的智慧也很深、啊、他们也可以给别人讲法的方式来就做法布施的。 然后就是有些出家人呢，他无情得了财富呢，他也会就说是用这些财富方面去布施众生的，是这样的。然后这里面所讲到的话，就说是这个没有任何意义。正如丹巴仁波切所说，若不如法而行法，正法反成恶趣因。这个前面也出现过，出现过一次。那么这个丹巴仁波切讲了，如果不如法而行持佛法的话，这个正法反而变成了恶趣之因，是这样的。通过佛法造罪业呢，就正法反成恶趣因了。所以随时随地始终如一的做到知足少欲，实在难能可贵。这个是对出家修行者而言的，就是说随时随地的做到知足少欲，然后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就是说是不是意味着在家人不要知足少欲了呢？也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其实知足少欲呢，它叫做圣种，圣者种性，圣者种性就是说共同的圣者种性之一就是知足少欲。所以只有知足少欲了，才有时间呢，才有心力去修行这样一种佛法。所以说如果你贪得无厌，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贪得无厌的人都修行不了佛法，是这样的。所以说知足少欲呢，就是说不管是出家和在家，它其实都是知足少欲。知足少欲不等于贫穷，它就是知足和少欲。就是说第一个是知足，有了就知足，不要就是说不切合实际的这些东西拼命去，就是不满足啊，这个还不满足，还不满足，一直不满足。那生命有多长时间嘛？你就在这个不满足当中，你自己的一种生命就已经穷尽了，是这样的。少欲的就是说是不要有太多的啊，就知足，就是说是我反正有了我就知足。然后少欲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很多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当然就是说正常的打拼啊这些。不属于的样一种不知足不少欲的，正常呢你必须要去争取的这些呢还是应该去争取，但是呢就是说是不切合实际的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必须要终止的。所以说知足少欲对于在家出家都是需要的，这个就是普通布施。然后广大布施呢，也就是说将自己拥有的骏马大象以及儿女等自己最为钟爱之人以及珍贵稀有之物施与他众。那么这个广大布施呢，它的一种价值啊，就比前面的普通布施的价值要高得多了。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骏马大象儿女。骏马大象呢，就是说以前来讲呢就是骏马大象，现在来讲就是奔驰宝马之类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以前的奔驰宝马就是骏马和大象，现在呢就是说现在没有人现在当然有些马还是很贵的，有些马呢就是说是几百万美元上千万美金的，这个也有，但是骑的人不多。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是很少有人去真正去就这样说。现在的一种这个比较中等的这些呢，就是属于就是说广大布施呢，就是一些好的这些车啊这些，然后以前古代就是骏马啊大象啊这些。然后呢儿女的前面我们讲过啊，儿女讲过的话就是说是当时的环境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儿女呢是在某些阶段是属于这个他的一种财产，所以有的时候呢也是儿女啊妻子啊这方面也是做布施的。当然上次这里面讲的话，在某些阶段的话就是说布施儿女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儿女同意的情况之下，这个是要布施，也就这样讲的。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比较珍贵的。我们就是说这个儿女的的确确啊，如果就是说是没有养育过子女的人，哎，觉得这个没什么嘛。像这样的话就感觉就是把这个布施出去就无所谓。但是如果真正养育过子女的人，他对于这个儿女是非常非常的一种非常疼爱而且非常珍惜的。不可能就是有些时候就是说必须要让这个儿女必须要在视线范围之内，超过了这个视线看不到的，他都会着急，都会心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离开几天呢，他都已经舍不得。所以说就是说把他布施了啊，那你肯定就是说绝对不是不愿意的，舍不得的。所以这个就是属于你能够布施儿女的，这些是属于广大布施了。然后要骏马大象这些就是说价值很高的，而儿女等等的这些就是说自己比较钟爱的这些，还有一些珍贵稀有之物，哎，布施给这样一种布施给他用，这个就属于广大布施。然后呢就是说是那种第三个呢就是极大布施。极大布施呢前面这些呢还是属于这个身外之物啊，不管是儿女也好，还是这些骏马大象啊，还是说汽车啊，或者说一些茶叶等等，都属于身外之物。那么这个极大布施属于什么？是属于自己的身体和身体的分支，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极大布施是指布施自己的身体生命及肢体等等。那么这个是极大布施，因为这个我们最珍爱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最珍爱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能够把这些布施掉，这个如果别人有用，如果别人对别人有利益，他也愿意把这些东西呢布施给其他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生命及肢体等。下面讲比如大勇王子将自己的身体布施给母虎， 龙树阿舍尼将头施与乐醒王子，曼德喜颜公主将身体施给母虎等等。那么这些呢，就这里面讲了三个案例。那中间第二个案例呢，我们学习过了，就是在讲因果的时候呢，就讲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呢，就把自己的头布施给乐醒王子，这个已经学过了，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第三个呢，我们就看一下。大愿上师呢，就是在讲经当中比较详细的讲了第一个，就大勇王子。大勇王子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是这样的。三个这个国王有三个太子嘛，三个太子呢，就是说是小太子啊，小太子呢就叫大勇啊，有些地方翻译成大。就是说菩提萨埵，大萨埵嘛，是像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菩提萨埵，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叫大勇王子，就是非常勇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很勇猛，他名字叫大勇，他飞行很强烈。所以有一次呢，他们就去郊外游玩的时候，就三兄弟去郊外游玩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父母在睡觉，然后他们三兄弟去郊外游玩，游玩的时候就看到，有的时候是一个母虎带着五只幼虎，有些地方说是七只幼虎，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非常的饿，找不到吃的。然后就是说是小虎呢也快饿死了，然后呢老母虎呢也马上饿死了，是这样的。然后就看起来的话，就是说他们看起来好像感觉这个母虎要吃自己的那些，感觉好像有这个想吃它这个幼虎的一种这个好像有这个感觉，是不是感觉想要吃这个幼虎，有这样一种这个态势的。那么这个事呢就怎么办呢？就看他看起来这个很饿了啊，就是他想要吃他这个幼虎。那么有没有人，他这个说有没有人愿意布施自己的一些，因为他们这个离开他们住的地方很远呢，也可能也跑回去拿食物呢，可能也是来不及。然后就是说，他说有没有人愿意布施自己的一种身体给这个母虎吃呢，让他们就说是解除这样的饥饿。他说有没有呢？他们两个兄长说，哎，是啊，有没有呢？到底有没有人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可能他们暂时来讲呢都没有愿意。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大勇王子呢，就是说最小的这个三太子，他就想呢，看来是我自己就说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的时间到了，所以他就说我们现在回去吧。回去路上他就说，你们就说二位兄长先走，有点事情，他说我解个手啊怎么样，我有点事情。他们就先走了，先走之后呢就飞快的速度就返回到这个地方。返回到地方之后呢，就说是这个他躺在这个衣服脱掉之后呢，躺在这个母虎的这样一种这个身体前面呢，让他吃，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老虎饿得张不开嘴了，已经特别饿，虚弱了，嘴都张不开了，是这样的。张不开之后呢，看没办法，他又找了一个很尖锐的竹签，把自己好像是身体的颈动脉的一个地方的这个血管插破之后，让他就先去吸血，吸血之后填血，吸血之后体力稍稍恢复之后呢，就把它吃了，是这样的。吃了之后呢，他们就保维持了维持了生命嘛。然后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回去之后呢，国王好像国王，王妃嘛也做了梦，做了很不好的梦，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说是两位兄长到了之后呢，就问这个小王子在哪里。哎，他们说好像有什么事情，怎么样，反正讲了当时的情况，就把当时他自己的表情啊，还有这些说的话讲。哎，他是不是他想要，是不是当时已经动了想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布施这个猛虎的一种，已经动了心了吧？他这么长时间没回来，是不是已经布施了？他的母亲在梦中做梦也是梦见这个一个老鹰把一个小鸽子吃了，是这样的。哎，他说是不是已经舍身了？然后最后他们去的时候，发现果然已经死了，是这样，就剩下一些残骸，衣服啊残骸还在。他就说是非常的伤心嘛，伤心之后呢，当时这个小王子他已经他的神识已经到了天界。到天界之后呢，就说他这个安慰他们，就说不要怕，现在我已经非常非常好，是这样的。然后他们就把这个残骸火化之后呢，烧出舍利，烧舍利的就那个当地的就建了这个建了塔，建了塔的话就说是这个供养嘛，这个就是现在在尼泊尔，尼泊尔有三大佛塔，三大佛塔之一啊，当然一个我们就知道夏隆喀什这个是满愿塔，这个是很出名的尼泊尔首都的一个满愿塔，还有一个叫香根塔。香根塔就说这个是第二个大佛塔，第三个佛塔就最著名就是狮身塔，就狮身塔就是也是在这个加德满都过去出去两三个小时吧，以前我们去过。那么像这样的话也是看过这个当年的一种佛塔还在不大，那这个佛塔的三个佛塔当中最小的一个，但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想佛陀老人家的因地的时候，为了我们的利益，就这样的话就说是布施身体，然后就发愿成佛利益众生，而且就是说我现在布施给你们身体，以后呢就我成佛之后 不是跟你们就正法。所以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也是属于那些这个最早得度的无比丘啊，还有反正有这样的讲的，有这样说的。那两位兄长呢，一个是弥勒菩萨的前世，一个是文殊菩萨的前世，是这样的。所以他老人家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前世。那么就是佛塔好像是在，就在加勒满都的这个出去外面吧，然后就是有一个佛塔，然后就是他尸身的地方好像是在这个地方往上走，这个山坡上面大概从那儿走上去，半小时左右，这里上面就是说是真正的不是身体的地方是在山面上面是这样的。我现在也盖了一个房子，也是有一些塑像，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不识老虎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当时的情景嘛，好像也塑了像，我们也朝拜过这个地方，也是，感念佛陀，真的是将来为了众生的利益呢，也是做过非常非常多的苦行。这个方面是属于这个极大布施，然后呢，就是这个，乐行王子，这个前面讲过了，还有一个曼德贤公主啊，曼德贤公主呢，就是说，上次在这没讲，然后就是说我也看过，和这个也许是一个案例吧，然后就我看到是在一个叫做什么呢，就是白马瓜堂，就是在这个什么莲花大师的一个叫莲花遗教嘛，莲花遗教就是莲花大师本身传，现在叫莲花生大师本身传的那个佛藏当中，现在也有出版的嘛，在这个佛藏当中呢，就有一个曼德桑姆，就是说曼德贤啊，他是桑姆，桑的话就是贤的意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曼德桑姆的一个也是一个公主的一个身体布施的一个案例，应该是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这个一个案例是这样，那么就是说这个曼德贤公主是谁呢？她的前世不是这一世的前世，她就是说若干世之前，她在莲花大师这个时候呢，她是最早的时候是这个。就是在沙河国，就是莲花大师不是在那个，现在在印度北方叫做斑马湖那个，就莲花湖那个地方，那个沙河国的国王就叫做圣典池，他的女儿曼德拉瓦是这样，莲花大师一个空心果，他的父亲就叫做圣典池，当时也是他嘛，他就说是主张把莲花大师烧死的，现在那个什么，但是那个莲花湖就是当时烧莲花大师的时候。变出来一个湖，现在还在。说那个国王叫圣典池国王，他的女儿是这个曼德拉瓦，然后他就是说莲花大师受记，然后受记他过了若干世之后呢，就转成一个国家，转成一个国家的一个就是说是那种公主，叫曼迪贤，曼迪贤公主。那么曼迪贤公主呢，就是当时的话就是这个，当时我看好像是当地也有一个狮驼林啊，一个狮驼林坟墓，一个狮驼林很大的坟墓。名字叫做一个什么名字哈哈叫的一个狮驼林，然后就是说这个狮驼林里面有很多一些野兽猛兽啊这些，但是呢缺少食物的这些野兽呢，就7天过后嘛怎么样，他们就都会被饿死之后呢就会多饿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莲花大师他们就说观察到呢，就是说如果曼德贤公主能够用身体不施这些猛兽的话，那么这些猛兽不会死，而且就是说暂时不会饿死啊。然后死完之后呢，最后他们生命结束之后呢，因为享用了这个公主的肉的缘故，都不会堕落啊，都不会堕落，最后都会成为他救度的因缘。所以说呢，他们就观察到这个因缘之后呢，一个空心母就变化了一个什么鼠的。这样一种一个窝吧，然后变化出一个这样窝，里面有很多这些不知道是不是老鼠，反正应该不是老鼠，一种鼠类，像这样的话就一个老鼠窝，反正这样的一个公主去采那个果子啊，采茶叶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是采翻一块石头，这石头砸下来就砸死了这个它变化的这些鼠，它就很那个什么，很非常，它就想忏悔，是这样的，它就非常内疚，想忏悔。忏悔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时候呢，就空心母啊，莲花大师他们就跟他讲，如果要忏悔的话，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种把自己的肉布施给这些猛兽啊，布施给这些野兽，然后这些野兽吃了你的肉之后呢，他们就会不会堕落，而且也会变成你所调化的对境啊，这样的。然后他就到了这个寺顶当中，就把自己的这个就布施了。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身体布施给这里面写的母虎，或者就是可能母虎为主吧，还有其他的这些很多很多的野兽布施了。布施完之后，他也就死了。然后再转身，在若干世之后，他就莲花大师给他受记了。若干世之后，你会转身到藏地，名字就叫松赞干布，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是这个松赞干布的前世，是这样的。所以说呢， 当时这些死了之后呢，有些就都转为人散去，有些转到印度啊、斯里兰卡啊，转到其他地方。然后在松赞干布国王他在藏地这个利益众生的，他们又转成他的所化的眷属，是这样。所以说呢，他这个最早的时候是这个，最早的时候是那个，曼德拉瓦空心母的父亲，后面就是这个曼迪贤，然后后面就是松赞干布国王。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他们也是我看到这个传记当中，我看有点像这个曼德贤的，就应该是有可能是这个案例哈。所以他也是通过这样一种松赞干布的前世，他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布施给了这个母虎等这些等等。当然，这些行为除了得地菩萨之外，凡夫普通人不能直接实现。当然，就是说是以身饲虎啊。或者把自己的身体布施掉啊，这些呢除了得地菩萨之外，凡夫普通人呢不能够直接实践的，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可以在心里观想，将身体、性命及一切受用无有贪执的回向众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训练，在心里面训练发愿呢，然后就是说是后面还有一些施身法，施身法呢类似于布施身体的，就是在后面我们在。觉得质量这一品的时候，曼杂修完就是曼杂的这个内容讲完之后呢，他会附加一个就说是这个古萨里的修法。古萨里的修法施身法当中，就类似于通过观想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给上供啊下施啊，就可以现在的话我们现在可以修这个。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主要是观想呢，真正到了我们证悟实相了之后，证悟了空性之后呢，我们可以真实的把自己的身体呢布施众生，及至进藏利益有情。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在心里面观想身体寿命一切受用没有贪执的回向众生，并且发愿以后能够身体力行直接布施。那么总有一天呢，我要也是总有一天我要像佛陀因地一样，像这些菩萨们一样，我就直接用自己的身体呢去利益众生啊，布施给一个有情，直接用身体的方式去布施众生，利益众生，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主要是在强健啊，就是说是那种让我们的心力。逐渐的一种强劲，然后让自己的一种善根功德执着越来越善根功德越来越增上，执着啊这些烦恼越来越少的阶段。所以现在来讲呢，主要是修学阶段。当我的修学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成熟的时候呢，我也应该以身体直接去布施众生。现在呢，我们要发愿这样去，以后呢有能力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去做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德于等加日本。Don le ne ba zan na ba xie chang jie ka na wa long cha ba yi zi bi zu ni zu ra xiu